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使徒行传》25章第23节看起，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啊！这一对，其实是乱伦的夫妻，是兄妹，那么很注重排场啊，都是希律的子孙，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这冠盖云集啊，大官呢、都在这里，而且都很奢华。我们看一些古罗马的电影，可以有这个印象。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这也是一个威势啊，让人看到哦，我们多么了不起，也让保罗实在就矮了三截啊。这么多的贵宾，就看他一个小丑，一个囚犯。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这就是通常罗马人在宫厅里面公共场合发挥演说的能力都很棒的。那么我们可以想到，这个腔调啊、抑扬顿挫啊，都很清楚，在那个大厅中很有力。你们看这人，你们看这人啊！比拉多也讲过这个话，看这个人。”指着耶稣讲，现在耶稣的门徒保罗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当人家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想要如何表现自己，我们要表现出来的，要彰显出来的，都是借着圣灵从心里彰显主的荣美，从心里彰显我们对主的信靠和顺服，从心里彰显一个做仆人对万军之耶和华该有的态度。求主恩待我们，我们随时最最重要的什么都忘记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忘记，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神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记得这位神的伟大，我们感谢赞美上帝。那么至于说人怎么看我们，那是次要的，当然也不是不重要的。我们也非常清楚记得，在圣经里面也一再告诉我们，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是处处在见证我们的上帝，处处在显出我们上帝的美好。那么世人，我们也演了一出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实在说，我们活在世上，随时被这个世界的神、鬼、天使、人所看。但是如果我们要反应的恰当，我们一定是活在神的面前，想到神在看我们，想到神看我们，其他一切我们表现要正确，就只要想到神就安全了，即使我们错误也是一个可以回头可以悔改的错误。好，那么现在大官们在那里宣告，你们看这个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这边可能都会引起很多对法律，尤其是当时罗马法律以及现在我们诉讼我们告对犯人的权益和过程有兴趣的人很关心。那么 我不懂法律，但是我以前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整个保罗被押到罗马这件事情有点奇怪，看起来好像是保罗自己制作成的，好像是他自己要告，上告于该撒，以至于他就没办法摆脱了。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个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先要说保罗的确是这样做了，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保罗已经被犹太人以及一任的罗马巡抚菲利斯耽误了2年，犹太人想杀他，菲利斯想要他送贿赂，就耽误了2年，耽误2年宝贵光阴和圣功。现在新的巡抚菲斯都来了，又要讨罗马人讨犹太人的喜欢，说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受审，这样当然又是要死了，又是很危险，保罗就只好不要再被拖，就说我要上告该撒。那么要上告该撒使他能够得到安全，那么也许你可以说保罗看到这亚基帕王以及菲斯都都说他没有罪，他就不要上告了嘛，那么他就不要去耶路撒冷就是了。可是保罗还是要上告。有可能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上告了就一定要听，连原告也不可以撤回。可能是这样，不管是不是这样，神有他的美意，保罗应该也没有恶意，他只能想到这个方式来解套，所以他就上告该撒，没有办法解脱，就非去不可。那么这我觉得是保罗很合理的一件事，但是有人觉得保罗根本不应该告他的同胞，就算告了，后来在大家觉得没问题以后，保罗不应该再继续的告。那么我们的答案是可能没有办法撤回这个告诉了，因为照罗马的法律，一告就已经不能逆转了，一定要到皇帝裁决了才算停止。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任何人在世上做事的时候都可能有对有错，唯愿我们在神的事上我们总是蒙神保守，走得正确。好，总之呢，现在在这个大厅里面有这么多的人，菲斯都讲的是看这个人，然后用了一些话特别强调这是一件大事啊，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恳求，向我恳求说不可容他活着。哎呦，那这是一个重大的凶徒啊，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大家都来看一看。当然了，怀疑圣经可靠的人都会说这些都是路加胡说八道，他不是历史学家，整个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随时显出他是文学家在那编织编造。愿不幸的恶心快快从我们心中拔出，愿信主的善良和真实处处让我们正确地解释圣经，诚实正确的解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相信保罗虽然是罪人，但是他是相当圣洁的，而且在圣灵默示之下写的一定是对的。虽然他讲的话不是每一句都被圣灵默示，但是他也是个属灵的人，所以他做事的原则应该是没有错的。那碰到这件事情呢，我们也会说他实在是很冤枉，那么跟耶稣一样，那么犹太人不要他活，然后菲斯都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其实这话讲的还是很含糊，应该是没有犯任何的罪啊，这不是该死的事情，根本没有犯罪啊。那么但是呢，他自己上告于皇帝，也就是这句话说，并且他自己上告，不是但是， 并且他上告于皇帝，大概就是表示说他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上告皇帝，那么我就定义要把他解去了。但是解去之前呢，请你们也听听看看，那么他去还是犹太人告他，当然他们是在互告，他也有原告的身份，也有被告的身份，那么我们听一听看，要指出他的罪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犹太人罗马人这样对不对，这是一个修 trial 表演的审判，给人看的审判，还是一个真实的审判，有没有法律的效应？我这个外行人在看这里有没有 double jeopardy， 还是这只是上诉一层一层的上诉。所谓 double jeopardy 就是同样的罪名不可以用在一个被告身上两次，那只要你审过一次了，除非我想是有什么特别的证据显现，否则不能用同样罪名再审判他，要不然没完没了。这个原则应该也算是对的。那么保罗应该已经陈述过他的 case 了，不需要再陈述了，已经大家觉得他没有错了，没有罪了，早就应该断案了。就是保罗是很冤枉的，从菲斯都的话来看，解送囚犯，是啊，是解送囚犯，如果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指明他，但是不是已经指明他没有罪案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来这么严厉的给他一个审判呢？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仍然相信路加讲的是真实的，这一定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就看，那么保罗是被犹太人告，被犹太人诬告，被罗马人耽误，所以他上告该撒，然后刚好这两个人来这边，那么就给他看一下这个办案的过程，也让他们满足一下好奇心吧。26章1节，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伸手啊，这也算是一个细节了，保罗有动作的。保罗应该是一个好的演说家，不仅他是一个布道家，他是一个会讲道的，会教导的犹太人，同时他也受过应该罗马希腊的这些修辞演说的训练，在他们那个时候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对修辞演说甚至文法不是很看重，我们比较看重是理工，还有一些历史的东西，人文的东西，文学的东西，那么保罗应该是会讲的，讲演讲讲话需要有动作，所以这里也有一个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这里是不是还是有些客套话呢？是啊，我觉得还是有客套话。这些人对犹太的法律，对保罗的所传的、所做的有多少了解，都不必在这里多说，可能他们是有些了解吧。那么因为亚基帕王知道这个，菲利斯、菲斯都也多少知道这个，也许我们再一次说，罗马人派人来管这个地方，多少要求他们了解这个地方的风土民情，这是统治者很不可以少的一件事。如果统治者派来的人只是酬庸的，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搜刮，让他们在这个地方鱼肉人民，让他们在这个地方享受，就是纵情声色，是一种利益交换，好像美国政府也是有这些，这叫 spoil system， 分赃制制度。我们台湾也是有啊，就是把我 推上总统宝座或者是选举成功，那些有功的人都要分赃分派到各个有钱有权有名的单位去。那好像罗斯福总统就把甘乃迪总统的父亲老甘乃迪派到伦敦巴黎的大使过，那么那当不能搜刮什么，但是可以纵情声色一点。哎呀，这些可能都还是小事，政坛上商场上世界中，我们也必须说教会里面丑恶的事实在也很多，我们是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圣洁，而不是越来越多的堕落。保罗在审判中所说的话，求你耐心听我。26章第4节，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好，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对很多其实应该没有那么了解犹太教的，没有那么了解保罗的，没有那么了解保罗和犹太人中间冲突的是什么的人，那么保罗不能讲得太深太详细，因为这些达官贵人是来听听好玩的，他们有多少渴慕争道的心我们不晓得，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只要抓住机会，有机会我们就用最诚恳最真实最合真理的态度和内容来跟人家讲，人家不听，当然耶稣也吩咐我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讲，人家愿意听，我们当然希望讲得越清楚是越好。那保罗说好嘛，前面菲斯都说犹太人是要他死啊，到处犹太人都是要他死，那他做了什么事让犹太人这么讨厌呢？那么犹太人再讨厌他，如果保罗没有做违反罗马的法律，那就没事。那这我们马上也想到一个很不幸的事，德国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做再多违反人性的罪恶，如果他们所杀的人，他们所逼迫所做的恶是对犹太人，那么，德国的法律还会称赞他们呢？那这就是一个国家不幸的时候，有政府法律鼓励全国的人做恶做邪恶的事，那是不应该的。那么现在犹太人这么讨厌保罗，保罗做了违反罗马人的事吗？保罗不需要去讨论这个，因为刚才大家都已经讲了，大家已经知道了，保罗在这里也已经两年了，被耽误了两年，他可是没有违反罗马的法律。那么他是不是违反了犹太人的法律，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犹太人的法律保罗违反不违反根本不构成在罗马法院上的重要条件，最多他违反犹太人惹起犹太人的动怒，统治起来有困难，为了这个统治者需要做一些事，这个就还算合理。但是保罗有没有违反犹太教不重要，保罗其实这也是为后面铺路，罗马的法他没有违背，犹太教他也没有违背，他说我是照着教门中最严谨的做了法利赛人。那么但是我们也赶快说，保罗有没有违反犹太教呢？犹太教有，犹太教固然是根植于旧约，但是发展出来变成一个 律法的宗教就不再是旧约了。我们基督教跟犹太教的确是绝对不同的，我们没有要杀他们，如同我想他们也没有要杀我们，起码现在不会这样了。但是我们是立场很不一样的，我们跟任何一个宗教立场不一样，包括跟犹太教，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犹太教不相信。那么耶稣是我们救主，同时我们会说我们自己是很可怜的，犹太人犹太教不会说我们有这么可怜，那么犹太人会说我们做得不错，遵守律法就可以。保罗就说，我非常知道遵守律法的重要，但是我跟犹太人翻脸了，我在这里被审判了，我在他们的逼迫威胁之下被冤枉的关了已经两年多了，这我会受审，其实是他们错，我没有错，犹太人对圣经的解释错了，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向祖宗所应许的就是犹太人，其实就是神所有的儿女，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都会蒙恩，都会跟神和好，彼此相爱。神向亚伯拉罕以撒所应许的就是万国万民中属神的儿女，当然包括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而蒙福。各位，基督教讲的就是人因为信靠耶稣而跟神跟人和好，这是我们所讲的，我们讲的重点就是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不是因为我们好。保罗也就是说，我指望这个事，犹太人也是指望这个事，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大错，他们不知道旧约所应许的这个人已经来了，他们就跟我以前一样就在攻击这个人，他们现在也攻击传扬这个人的人。第七节，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我们都希望得着。但是我是蒙了恩典，知道要得着这个指望，只有凭着信心靠着耶稣。犹太人就不知道，我以前也不知道。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再一次说犹太人跟基督徒，新保罗跟旧保罗的不一样的地方。旧保罗是犹太人，新保罗是被圣灵光照的。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我因着盼望在耶稣的身上，因着神对亚伯拉罕以及历世历代的犹太人，王啊，我们都有这个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怎么得到，却让我们冲突变成死敌。就好像我们跟佛教徒跟不信主的人，我们也都有一个盼望，我们都希望生活过得幸福快乐，我们都希望有永生，我们都希望能够这幸福快乐是美善的，但是怎么得到那却很不一样了。我们相信只有信耶稣，其他宗教总是在耶稣以外有他们的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